亡命的牧师走读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嫉妒我十字架的仇敌。我的一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留恋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保罗这里所说的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无疑的是混迹在教会里的一些人。看他所说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便知道在当时的教会中，必是有许多人口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，但并没有金钱的生活，也不照着使徒的榜样行。因此保罗劝诫教会，叫他们效法他，又叫他们留意看那些照使徒们的榜样行的人。当他提到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，他说，我那一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留恋地告诉你们。他想到这些十字架的仇敌既害了自己，又害了许多人，他便不能不难过，不能不流泪。接着他提到关于他们的四件事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第一句说明他的结局，第二句说明他们所侍奉的神，第三句说明他们的生活，第四句说明他们所主动的事。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这是何等普遍的现象。世界上教会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可耻的事他们认为体面，卑鄙的事他们认为登高，臭恶的事他们认为光荣，腥臭的事他们认为芬芳。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，所以那极少数不这样做的人便被人人所玩过，看为怪物。少数的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已经足够令人玩笑的了，多数的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更令人玩笑万分。世界上的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已经足够使人通信的了。教会中也充满着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现象，更令人通信到了极点。诸位啊，还不很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请用我举这几种事实来同大家看一看。撒谎心诈，偷窃嚷的，行事无力，受回贪赃，生人离弃，逛街自裁，这些本来都是卑鄙可耻的事。一个人做了这些事，按理应当自惭形秽，惴惴不安，唯恐别人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。可是今天我们却看见其做的人不但做这些事，而且用他们做这些事所得来的不义之财，到众人面前去炫耀他们自己的富足。他们拿这些不义之财去买华贵的衣履，上等的城市，新式的汽车，高大的房屋。别人知道他们的钱来的不真，他们自己也晓得别人知道，但他们仍是钱不知吃的在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足。别人虽然知道他们的钱来的不真，但却照常恭维他们，怂恿他们，争先恐后的向他们献媚讨好，而且节日时候追随他们，效法他们，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也能和他们一样做这些可耻的事的人，以羞辱为荣耀。旁观的人也以他们的羞辱为荣耀。至于那些逢供受发、城市清廉的人， 反倒因为手中没有金钱，不能穿华服，不能乘新车，不能住高房，不能见亲友，因而到处遭人的白眼，受人的藐视。可气的是，人道认为气面，羞辱的是人道认为荣耀。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。有头脑而不知运用，有手作而不肯劳动，游手好闲，殃政屈右，不知道分离而不知道分离，这愿意享受而不愿意服老，这本是卑鄙可耻的事。可是今天我们却看见极多的人竟认为这是体面，是尊荣。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劳力做工，便是下贱，便是羞辱。只有那些身不动地不摇，既不劳力又不劳心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走肉行事，才是世上最尊贵最光荣的人。一般人既然都成了这种心理，于是都逃避工作，寻求安逸，狡猾的人便奉承谄媚，无地隐私，愚鲁的人便行骗交行，盗窃染道。他们能够做这些伤天害理、犯法圣人的事，也不愿意劳力操作，以免受人的轻看藐视。如果一个人以前做过仆役、车夫、工匠、小贩，今天他做了一个房企和官司的首长，他对自己从前这个僭越的事总是讳莫如深，就恐怕有人知道了他以前做过那些卑微的工作，便看不见他。如果有人提起他以前的职业来，他便认为是奇耻大辱，对那个人嫌恨入骨。一般人对自己的先人所炒的职业也是这样，如果先人做过官吏或做过社会中的首脑，他们必要极力的阐述夸耀，觉得这是自己无上的光荣。如果先人做过卑微的职业，他们便凄苦不言了。我们看见许多父亲中，这儿子的宿舍他的父亲在政府中能够某某种职务，得过某某种勋章，有时候一片父亲中这个十四家的这些会多到十个二十个。这些这些里包括了科长、处长、县长、专员、厅长、主任、市长、省长、部长、行长、团长、旅长、师长、军长、参谋长、总司令和一些比重增高的职分。有些人一生为人的尊敬界做过事，他们辞世以后，他们的儿子在他们所发的父分中也印上了什么经理、三理、园长、校长、董事、理事、会长、主席。我从来未曾见过一篇副本中宿舍那个去世的人做过木匠、瓦匠、铜匠、漆匠，安装过电灯、修理过地基、登过手册、擦过皮鞋，在军队中当过一等兵，在市政府做过权大，在某商店做过伙计，在某公馆任过厨子。也许你要说，这些人的家境寒苦，生活艰难，他们去世以后，他们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力量兵发父分。当然你不会看见这些职业，我不信这几句话。做这些工作的人当中，很有些殷勤低贱、熟学知府的人，就是那些处长、局长、县长、市长、师长、军长、县长、校长、经理、乡里、董事、理事当中，也不乏出身寒微、刻苦勤劳，一直有了后来的成就的人。他们死掉以后，为什么他们的子女在父坟上就因他们所认的那些高贵的职务，却不应那些劳力的职务呢？毫无意义的 是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在政府中任官吏，在社会中做首长是尊贵光荣的事，做那些劳力出汗的工作是卑微下贱的事。知不知劳力做工的人才真是尊贵光荣的人？一个人的车夫一点不比一个局长更卑微，一个皮鞋匠也一点不比一个经理更低下。一个人只要对社会有贡献，对人类有贡献，无论是什么职业，都是同样的尊贵光荣。我国的圣人孔子曾说过：“我少也见，故都能济世。”我国人几千年来就知道，因为尊重孔子的家言义行，而称他为圣人，不因为他少年卑贱，会做那些劳苦的卑事，便藐视他。可是更稀奇的，就连那些许多尊重孔子的人，也一样的认为劳力操作是卑贱的事。比这些更稀奇的，就是许多基督徒承认他们的主在世间的时候曾做过木匠，但他们自己却绝对不肯做一个木匠所做的工作，反倒像世界的人一样，认为这受人服侍的人才是世界上尊贵高尚的人。这又是一个以秀弱为荣耀的实例。神造人的时候是造了一个男人，以后又造了一个女人，使他们二人配合成为夫妇。经上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婚姻是神创始的，夫妻间的爱情是神圣的，但如果人越出了神所规定的范围，滥用爱情，放纵情欲，便成为误会可耻的事。我们是一句目看看今天大多数的人在男女的关系上怎么样了。许多人眼中满了淫色，心中满了淫念，口中吐着误会的言语，生活中充满了淫妄的行为。许多青年人在未结婚以前便与异性的人发生了关系，许多人已经结了婚，已经有了配偶，还有别的异性的人恋爱通奸。许多男子嫖娼受妻，计较妇女婚姻，勾引别人的少女妻室。许多女子光叫男友，追逐男性的名人和电影明星，偷取别的女子的情人丈夫。许多的男女随随便便的与异性的人实行同居，许多的夫妻动不动就办理离婚，许多人离了婚再结婚，结了婚再离婚。许多男人诱惑邻舍的妻子，许多女子勾引朋友的情人，许多妇孺不仁的财主觉得金钱引诱美貌的女子，许多长期机关的首长凭着势力要挟属下的女职员。人们不但做这些丑恶淫乱的事，而且以这些为荣耀。旧时的男子以光纳妻妾为器皿，新时的男子以多交女友为光荣。从前的女子瞒着丈夫另有所欢，总是偷偷摸摸，唯恐被人发觉，丢尽了脸面。现代的新女性竟也与许多男子结交恋爱，为自己自豪的事。好莱坞是世上最龌龊、最淫荡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吃茶喝连吃不值一文小钱。只看那些男女电影明星，结了婚又离婚，离了婚又结婚，一个人能在几年之内结几次婚、离几次婚，便就可以知道那般人的生活。再看一看那些所拍的那些自吹自胸、香艳风流的电影，更可以明了那个地方的风气和境况。可是这个地方正成为现代青年人心中最渴慕、最向往的圣地。许多青年男女大有身份于做百万富翁，但有一离好莱坞圣地的感想。那些虽美眼、露竖胸、斗大腿、 龙凤琴等人就担任物的电影明星的照片，并成为许多青年人最时髦最名贵的成熟品纪念品。还有呢，男女互相拥抱这种性格引人入胜的交际壶，并被许多上等市民人做高尚的娱乐。还有今天社会中所谓之文学家、艺术家、音乐家、戏剧家、唱歌家，利用他们那些超人的天资、特殊的机会和他们吸引异性的技能，点到了许多青年男女与一些浪漫荒唐的异性人，演出了许多风流事件、桃色纠纷。他们不但不以这些为可耻的事，反倒认为这是他们人生中无上的光荣。许多无知的青年男女也就追溯他们、羡慕他们，男女中间的防线竟被打破，正朝廉洁的观念荡然无存。这就是一个以旧日为荣耀的实例。一个人的价值在乎他有信仰、有品德、有爱情、有见识，不在乎他有金钱、有产业、有地位、有权势。富而不仁的才子远不及清的高尚的成人那样可敬，祸国殃民的官吏要比安稳守纪的平民更卑下的多。可是今天社会中一般人不尊重有信仰、有品德的人，只知道向那些有金钱、有势力的人奉承赞美，希望从他们这一些援助哀怜。一个人发了财、做了官，便有不可胜数的亲戚朋友来为他道喜，来为他庆祝，给他送礼，请他吃饭，在他的面前献媚切脸。他们即使敬礼，想出一个方法来讨他的欢心。他们说着各样故宫崇德、令人入骂的话来，以及获得他们的青睐。一旦到他们从他得到一些利益，或者一官半职以后，他们又专去向别人表示富贵，夸耀自己的尊荣。孟子说了一个比喻，可以充分地形容出来这帮人的卑鄙可笑的情形。他说：“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是在，其良人出，则被厌旧肉而后翻。”及其闻所欲应时者，则尽富贵也；及其告其妻曰：“良人出，则别厌旧肉而后翻。”闻其欲应时者，尽富贵也。而回肠有现者来，我假先良人之所至也。赵妻失踪良人之所知，天国中无与立堂者，这是中国凡间之记载。其己愚不足，又故而自差，此以为燕作之道也。其妻归，告其妻曰：“良人者，作仰望而终身者也，敬乐之。”以及其善及良人，而相弃于中庭，而良人为自知也，世事从而来，孝弟弃切，逃到人家坟墓里去吃讨一些剩下来的祭物去过夫，回到家中再对自己的妻妾炫耀自己的富贵，这是多么吃丑丢人的事呢？不料那个齐国的人竟以这个为荣耀。现在的社会中这种人更是非常的众多，这种可耻的事不但充满了社会，而且充满了许多教诲。不但一般信徒这样做，许多教会中的领袖也这样做。他们看见富贵的人，不问信仰如何、品德如何，只要有金钱、有势力，便特别的尊重他们、抬举他们，请他们登台讲话，请他们写字祭签，为他们开婚姻大会，请他们人懂事之事。这些富贵的人只要与教会稍有一点瓜葛，或是他们的父母的教会人过之，或是他们自己的教会受过洗或是受过浸，有的不够在教会中读过一念书，读过一任教员、校长、医师、园长，教会中的领袖们 就会把他们拉来，请他们为教会的主持，天国的为人，有些教会的领袖奉承参美那些富贵的人，与社会中的人巴结丧事，利用富贵的亲友，同样的肉麻，同样的卑鄙。可是他们不但不觉得羞辱，反以为他们能接近那么多的客官富翁为珍贵光荣的事，这就是一种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事实。一般以不受罚为纪念，也是一种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事实。这种事实是我国社会中到处可以见的现象。一般人认为只有胆怯无勇、贫穷卑微的人才不敢不服从规则与法律，他们认为大人物便不能受罚，便不能受人的诱惑，他们认为只有平民应当受罚，官吏便不能受罚，只有受制的应当受罚，治人的不能受罚，至于违背的应当受罚，为高的便不能受罚，至于贫苦的人应当受罚，富足的人便不能受罚。这不是受罚不但不是可耻的事，正是光荣的事。受罚的人才是有德性的人，才是伟大的人。不受罚是一种可耻的行为，不受罚的人是卑鄙的人。可看啊，一般人却把这个真理整个是颠倒过来了。还有一种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的事实，便是不肯认错。许多人看认错如同忽略自己脸面的皮内啊丢人，他们以为一个人如果在人面前认错，那便是表示自己没有出息，不顾脸面，表示自己不好，表示自己下贱。就因为一般人都抱着这种观念，所以谁都不肯认错。当然一个人如果没有错事，那实在是最好的事，但不行，做了错事便诚诚实实的承认，一定能因此得到别人的谅解与尊重。我国的先生说，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矣，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谅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错是勇敢的行为，诚实的行为，可敬的行为，伟大的行为。不认错那是赤裸虚伪、卑微下贱的行为。可看啊，一般人都把这两件事完全颠倒过来，他们以为不认错为荣耀，以认错为羞辱。他们无论做了什么错事，而不是矢口否认，便是把过错归到别人身上。一般人都认为我国的官吏总是抱着老爷没有错的观念，是一件不合理的事。其实岂止管理呢，有错肯认错的100个人里面就难找得出3-2个人。官吏不肯认错，平民也不肯认错，富人不肯认错，穷人也不肯认错，成年人不肯认错，小孩子也不肯认错，人们人口撒谎也不肯认错，人口同人争吵冲突也不肯认错，人口斗殴凶杀也不肯认错，人口是自己亲眼自视的时候受良心的牵制也不肯认错，人口把自己毁坏到一败涂地也不肯认错。有错肯认错是最光荣的行为，人们才认为羞辱。有错不肯承认，他撒谎遮掩，因此犯种种的大罪，本是最可耻的事，人们才认为光荣。颠倒荣辱、文乱是非到了什么地步呢？在我国社会中还有一件以羞辱为荣耀的事，就是被人邀请吃饭以迟到为荣耀。到的一迟，以至于显明这个人有身份有饭吃，不急于来吃主人的饭，不但到的迟，而且还要口中说了谎言，告诉主人和别的客人说他已经赴过别处的宴会。其实他们也许已经半天没有吃过什么了， 如果按照主任所规定的时间来到，便是显得没有饭吃，急急赶来吃这种饭，自己不受时间，还要荒废别人很多的光阴，既是心又圣人，本是极可耻的事，一般人竟以为荣耀。我国的人办事都不受时间，这种以秀作为荣耀的心理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旧日我国的社会中，除了宴会以外，没有什么许多人聚在一处的机会，公众的聚会在从前的社会中是很少有的事，宴会的时候又都抱着这种以迟到为光荣的心理，因此一般人便厌倦赴会迟到的习惯。无论私人的约会、公共的聚会，